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迎来了讲说信心大能的话语，积极的话语。我们迎来了第九课，活出话语的大能来。话语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和话语息息相关。我们今天重点学习夫妻之间的言谈。夫妻之间的言谈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对你的丈夫说话，该如何对你的妻子说话。我们很多人在外面是谦谦君子，回到家里脾气暴躁。在外面文文儒雅，回到家里随便说话。弟兄姐妹，言谈在塑造着，在改变着你的生活。婚姻关系好坏和言谈息息相关，一句错误的言谈把人拒之千里，一句智慧且充满爱的言谈让两颗心紧密相连。这么多年呢，做牧师，我们辅导了很多婚姻，我们也看到了多少家庭婚姻破碎，家庭破碎，孩子受伤害，原因都是没有好的沟通习惯，彼此之间不能尊重，不能原谅，不能包容。没结婚之前定睛的都是优点，结婚之后定睛的都是缺点，这真的很麻烦。如果你不改变，那你就一直吵下去，直到矛盾爆发，所以这导致很多人离婚。人们不认识婚姻，人们不知道该有究竟该过怎样的婚姻生活，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跟自己的丈夫说话，那丈夫也不知道该如何在妻子面前表达自己。实际上，我们越是在夫妻之间越要表达出我们的修养，越要表达出我们的智慧，越要把最优秀的一面表达出来。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人们不愿意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有最好的表现，人们不能精心的过一个爱的生活，建造一个爱的家，建造一个荣耀的家， 建造一个成长的家。人们不知道活出爱里面的合一的力量。你看，很多家庭都是从无到有，哪知道相爱的法则，知道爱的言谈，知道活出合一力量的人，两个人很快创造奇迹，很快创造奇迹。相反，那整天你争我吵，你对我错，夫妻之间没有尊荣的话，都是贬低的、批评的、指责的、抱怨的、挑毛病的，甚至相互控告，向对方的父母相互控告，向两方的家长相互控告，这导致矛盾升级。矛盾升级就是婚姻当中，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该说哪些话。这个很多人离婚是因为矛盾升级，升级到了哪里？比如女方把自己丈夫的过错说给自己的父母，那让自己的父母无法接受，哎，那自己的父母就说不行就离婚，你看就离婚，不能跟他过，这样的人怎么能行？所以导致很多人离婚。男方把女方的事说给自己的父母，那自己的父母接受不了，那我的儿子怎么这么受气，怎么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对不对？很多人离婚都是这样的。那还有的就是夫妻之间没有一句优质的沟通，哎，对方只要一说话，他心里想着我要回击过去，彼此之间没有养成倾听的习惯，不知道尊荣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爱情里，请你记住，家庭是最宝贵的，而爱情生活又是最宝贵的。我们这在基督里的，在真理里的人，都该清楚的知道，你生命中的第一位一定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阿门。你不能使他受伤害，你不能偷走他的信心和力量，你更不能偷走他的喜乐和平安。阿门。很多夫妻一吵一怒，从年轻吵到中年，五六十岁就开始有病了，都是重病。这个言语的攻击太厉害了，这个不被尊荣所带来的伤害太厉害了，不被尊荣啊所带来的伤害。我们看见有多少家庭，哎呀，年纪轻轻结婚，哎，五六十岁重病，结果你跟他们的儿女谈，你跟他们交流，他们说哦，我们吵了一辈子。不是这样的，婚姻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进入婚姻的真理，我们要借助，我们实际上都是在婚姻中成长，离开了婚姻，人没有办法更好的成长，除非按照圣经所说你有单身的恩赐，否则你很难成长。婚姻的特点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一起相爱，两个不完美的人决定彼此接纳。对不起，没有完美的人， 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长大的人，意念、观念、观点完全都不同。弟兄姐妹，但唯有爱是相同的，唯有知道了爱的法则，人们才能更好的建造一个荣耀的家、成长的家、从无到有的家、越发兴盛的家，甚至影响世界的家。有的家庭，一对夫妻结婚30年、20年，他们影响了整个世界。那有的家庭，有的人结婚10年、20年、40年、50年，一无所成，贫困如洗。疾病产生，那更谈不上培养人才。实际上在婚姻当中，夫妻两个是相互培养，相互培养，阿们，共同成长。这一个人成长的标志，就是言谈举止有智慧，是智慧，有谋略，有见识，有见识。阿门。没见识不行，没智慧不行，没有智慧，没有见识，没有谋略，你就没有判断力，你更没有决策能力，你的家就不能够按照圣经所说，就不能像约书亚一样得地为业。弟兄姐妹，你不能扩张自己，像谁？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你就固步自封，绝对不可以。我们在基督里建造的家庭绝对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过的是基督的生活、超自然的生活、信心的生活。阿们，是活出属天影响力的生活。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一些关于夫妻关系的真理，你就知道你该如何和你的丈夫说话，和你的妻子说话。创世纪2:22-24，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请注意，女人来自男人的肋骨，这是属灵的法则。属灵的法则，我再说一遍，你进入了婚姻，你就是你丈夫的肋骨，你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和你的丈夫就已经成为一体，成为一身，成为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你和你的丈夫要开始治理这地，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你丈夫的力量，你要成为你丈夫的帮助。阿们，使你的丈夫更有信心，更有谋略，更有智慧，来影响世界。阿们。所以神创造女人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帮助者。阿们。所以为什么女孩子要结婚？你要找到那个可以被你帮助的人。 啊，我谈到这里，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姐妹啊，长得很漂亮，很有才华，好多这样的人呐、啊，信了主，搞敬拜，建祷告殿，每天也希望找一个男朋友，找什么样的男朋友？找神给我预备的男朋友。遇到一个，相处一段时间，这不是神给我预备的。遇到一个，相处一段时间，这不是神给我预备的。年龄越来越大，最后就到处找男朋友，各个教会让这个介绍那个介绍，一晃十多年过去，弟兄姐妹，青春不在。所以我知道这个姐妹是一个有才华的人。那天呢，我和我的同工在一起，我们这个同工和他原来是同工，他们原来是同工。哎，我说我们到了这个城市，那个姐妹怎么样了？对象、婚姻关系、婚姻找进没进入婚姻？他说我给他打个电话，姐妹啊，你怎么样？你的婚姻怎么样？哦，我不着急。这个男人需要帮助者，我不需要帮助。需要婚姻的不是我，需要婚姻的是男人。我这一听啊，完全不在真理里。从开始找男朋友，直到现在也没在真理里。弟兄姐妹，男人女人成为一体，只要结婚了，你就进入了骨中骨、肉中肉的法则。啊，你不要说哦，这个是神给我预备的，那个不是神给我预备，不是这样，记得不是这样。只要你结婚，只要你两个人相爱在一起，用属世的话说，只要你们有了夫妻生活，两个人就连接在了一起。阿门。一个人不进入婚姻，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婚姻，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婚姻所带来的甜蜜力量，那个美好，那个荣美。但很多人进入了婚姻，一切美好都消失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婚姻中成长。刚才我说过，目光改变，不再是欣赏了，开始挑毛病了。特别是双方父母跟着一块挑毛病，就麻烦了。所以讲到这些经文，我要跟弟兄姐妹说，你和你的丈夫是一体，你和你的妻子是一体，你挑他的毛病等于你挑自己的毛病。你对着别人讲说你丈夫的不好，讲说你妻子不好，你是羞辱你自己。千万不要再干这样的傻事儿。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唯有在爱里面，人才变得完全。唯有欣赏、鼓励、接纳，人才完全。阿门。所以每当我们讲婚姻，我都想起来那些一幕一幕很多人婚姻破碎的场景，想起来他们向我们倾诉的声音。弟兄姐妹，都是没有进入到爱的智慧、爱的言谈里面。 轻易的张嘴诋毁你的丈夫，诋毁你的妻子，轻易的否定一个人的决定，不可以这样。我再说一遍，特别是姐妹，不要轻易的否定你丈夫的决定。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个人的决定意识判断都带着巨大的能力。经常否定你丈夫决定的人，我相信你正在过苦日子，也就是你的家庭生活没有突破，你的财富也好，你的人际关系也好，你的眼见见识也好，不会有突破，你就过着特别平庸的日子，碌碌无为的日子，因为你常常扼杀你丈夫的梦想。所以两个人之间要记得，有同有一颗心，同有一个身体，记得你的身体是属他的，他的身体是属你的，阿门。所以一旦两个人结合，就成为了一体，阿门。这个关系，夫妻关系，胜过了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胜过了你和你哥姐弟妹之间的关系。没，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就是夫妻，所以你不要把你夫妻之间的不好的事儿，你丈夫不好的习惯跟任何人说。记得你说是羞辱了你自己，等于在讲说你自己不好。那如何改变你的丈夫，改变你的妻子？注意，总是欣赏他，总是说他好，总是我们开篇的时候我们就讲过，总是把基督的加在他的身上，说他是有智慧的，说他是有信心的，说他是有胆量的，说他是有见识的，说他是什么公义的、公平的，说他是有创造力的，说他是有影响力的，说他是最聪明的，等等等等。阿门。说他身材健壮，每次见到他，我丈夫身材健壮，宝贝你身材健壮，你总是这样说，你看看他的身体，你连续不用多，连续说上两年，你看看他的身体。阿门。你记得要把基督的加在你丈夫你妻子的身上，用上，用你的口。你要挑毛病，谁的毛病都一大堆啊，你要看问题，你跟谁都没法过日子。所以看看离婚圣经怎么说，马太福音19:3-8，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摩西因为，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阿们。可不可以离婚？不可以。所以我有一篇讲道，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没有，叫完全可以不离婚。记得完全可以不离婚。为什么？因为你用智慧，记得是智慧，属天的智慧，你开始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看你丈夫的眼光，看你太太的眼光，用正确的话语，把你正确的话语加在他身上，加在他身上，他会改变，他会变得超乎你所想象的好。 门。所以夫妻是一体。所以有些不在真理里面的人，他们会怎么？他们找了一个男朋友，他们过着不舒服，就找我。江牧师，我这个男朋友不是神给我预备的，我感觉不是神给我预备的。我们结婚这几年怎么不，他不是神给我预备的。你错了，你进入了这样的婚姻关系，神预备的是关系，记得，神不会指定一个张老三、李老四成为你的丈夫，成为你的妻子，绝对不会。很多人在那里傻傻的等啊，弟兄姐妹，等到了什么程度？等到了五六十岁还在等神给他预备的另一半。四十多岁我都不提，四十岁太多了，就等着神给他预备另一半，这样的人太多了。那三十多岁那都不用提，那都更多。弟兄姐妹，简直是没有任何真理，把一生美好时光都浪费掉。该进入爱情，进入家庭，建造家庭，生儿育女的大好年华全浪费掉。神是让你选择，你记得，神是让你选择，神一定会把更多适合你的带到你身边来，让你选择，他一定会这样做。但是你没有发现的眼睛，你一旦进入了婚姻，我再说一遍，一旦有了夫妻生活，你就不可分开。阿门。实际上，当人们进入婚姻，男女进入婚姻，怎么样？你的丈夫会因你更优秀，你会因你的丈夫更优秀，明白吗？因为彼此成了帮助，这个爱情会越发的坚固，越发甜蜜，你们两个就活出了那合一的力量，这是摧毁一切难题的力量。阿们。两个人成了一个人，你想想多大的力量。但人们没有这样做，太多人没有这样做，所以有些人呢，遇到丈夫出问题，那么两个人关系不好，就找这个牧师，你给我祷告祷告，我是不是可以离婚？我说不可以，你要改变，改变你的言谈，改变你看人，改变你如何定义你的丈夫，重新定义你的丈夫。哦，他不是这样的，你要说他是这样的，你想让他成为什么样，你就说他是什么样。因为现在单亲的孩子特别多，你知道，这一个丈夫，一个男孩子，常常都是男孩子，女孩子也有。男孩子和女生一结婚，这个女生她是单亲的，男生也是单亲的。这个女生她家里，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就和着她一块儿，每天给这个男生下定义，又是懒惰了，又是不爱家了，又是不看孩子了，又是逢年过节也不来了，哎呀，等等等等。我跟你说，没多长时间，三五年离婚了。所以一定要牢记，我们做父母的永远不可挑你儿媳，挑你什么女婿的毛病。当他们说你的女婿不好，你的女儿说你女婿不好，你说不，他不是这样的，你不要这样说话，你这个话语啊就把婚姻破坏了。哎，当你的儿子说我的媳妇儿哪里不好，你做父母的你要知道，你说 no， 他不是这样的孩子，他非常好，你的嘴不要这样说，你也告诉他，你不要把你家里的事儿跟我们说，你也不要养成一个说你妻子坏话的毛病，能做到吗？那双方的父母，女方的父母和男方的父母见面，女方的父母就说，哎呀，你的儿子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男方的父母就说，哦，你的女儿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两家就有了巨大的隔阂。这个隔阂甚至是一生都不能改变，都不能修复，你知道吗？这太糟糕了。所以你要见了亲家，对，我想起这个词叫亲家，你要见了亲家就竭力的表扬你的女婿，竭力的表扬你的儿媳，太好了，太优秀了，太勤奋了，太智慧了。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你要知道，不要用你那些什么劳苦为荣的思想来判断你的儿子、你的女婿、你的女儿，不要用那个思想，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只要他们快乐。哎，见了你的儿子，见了你的儿子要说，哦，我的这个儿媳太好了。见了你的女儿要说，哦，我们这个女婿太好了。总要讲他的好，这个家就在语言中被建造，被建造，被建造，被建造，被建造，被建造。但是很多家庭他不知道这个法则，就被拆毁，被拆毁，被拆毁，被拆毁，被拆毁。越拆仇恨反而加增，苦读反而加增，造成分裂。所以言语重要不重要啊？真言书十八章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了，也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跟你说，得到一个贤妻啊，你的妻子，所以做妻子的你要做一个贤惠的妻子，你就是你丈夫巨大的恩惠，巨大的恩典，没有可比的。相反，你说话你的嘴从来不考虑，总是偷走你丈夫的信心，总是偷走你丈夫的梦想，总是偷走你妻子的尊荣，你这就不是贤惠的妻子，就不是优秀的丈夫。要格外注意，弟兄姐妹，这是生活的智慧，建造家庭的智慧。箴言书二十章六节，人多述说自己的良善，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所以忠信的人很难遇着，那是谁？一定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阿们。人都说自己好，不愿说别人好，但你要认定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就是神给你的最好的。为什么他不好？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让你的丈夫成长，如何变得更优秀。人生路漫漫，天天要成长，得知道这个法则，人人都可以改变。阿们。关键是，最关键的是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丈夫。我说的是真的，如果知道成长的法则，知道爱的法则，知道在婚姻中彼此成长，彼此建造，那弟兄姐妹，学历高低、工作好坏都不重要。箴言书二十一章九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有些人喜欢争吵，张嘴就吵，闭口就骂啊，张口就骂，天天指责、抱怨、批评，在家里每天都能找出一百个问题来，孩子有问题，老公有问题，儿媳有问题，儿子有问题，到处都有问题在他嘴里。不能干一件事，只要干一件事让全家人都得知道，要一定要改啊，一定要改啊，弟兄姐妹。你的家里不应该传出争吵的声音，应该传出欢呼喜乐的声音，应该传出赞美的声音，应该传出欣赏的鼓励的声音。阿们。 应该传出夫妻之间在一起研究，在一起谋划，在一起规划未来的声音。阿们。增长见识，增长谋略，谋略知道谋划自己的家。你这一争吵，你的家人就失去了积极思考的能力，他们本来想着美好的事一下子被你打断，你知道他这就不积极了，这个大脑就不能积极的运行，因为什么？被你的话语咒诅了，被你的话语攻击了。所以很多争吵的家庭，他孩子都是笨拙的，真的反应慢不快。进入人群当中，我们的头脑应该这所有的信息一看，所有的人，当然这所有的人都在释放信息，你知道，所有的人一看什么样的人，我立刻都知道，都得这样训练到这个程度，那个判断力的心极其敏锐，阿们，那个目光极其专注的知道每一个人是怎样，一听一看知道，判断力极其准确。但是那个木头人，什么叫木头人？就真的这个家庭争吵不和睦的家庭出来的人，你就看木木呆呆，人家说的啥好像和他没有关系，对不对？这和什么呀？我也想起来，这和宗教里面出来的木头人一样，他的心不灵活了，他不善于思考，不善于判断，没有养成思考判断的能力，这个人这一生啊就浪费掉，这个生命都浪费掉了。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是这样，太多人这样的人，他在生活当中发现不了蒙福的秘诀，发现不着机会，你这叫按部就班，劳苦一生。所以不要在你家里争吵，永远不要争吵。家里没有你对我错，记得没有。箴言书27:15，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有些人呢，这个夫妻关系是这样，婆媳关系也是这样，总是喜欢争吵，总是喜欢不饶恕，总是喜欢捕风捉影，臆想知道吗？猜想婆婆如何不好，公公如何不好，这一家人如何如何不好，就这样睡不着觉，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遇到问题就总是争吵，喋喋不休的争吵，你对我错我错，你不能说我错，我怎么怎么样，你不能说我错我怎么怎么样，我是对的，怎么怎么样，那完了，这个家要完了，这个家不被建造，过日子那活着可以，活着可以，但你说被建造创造奇迹影响世界更加蒙福，那是不可能。所以夫妻之间的言谈重要不重要？格外重要。我们再看看哥林多前书7:3-5，这是夫妻争吵的很大的根源啊！注意，这里讲的是什么？夫妻生活，直白的说就是性生活。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指的是什么？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不能过于要求，过于给对方带来压力，都是这样，要有控制自己身体的肉体的能力，学会控制，记得。第二，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也就是你要更多的时候顺服你的丈夫，在哪里？在夫妻生活方面。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说妻子想要两个人在一起，那你能配合的要积极配合。这个夫妻生活啊，对彼此的身体是有益处的，弟兄姐妹，是有益处的。这个让身体分泌那个让人健康让人有活力的那些叫什么我也不好说，真的是这样。因为在一起愉悦幸福甜蜜亲密，这是两个人成为一体的一个举动。所以哎呀，有些我没怎么这样讲过这个，但是呢这是一个真理，你不讲人人都要面对，对不对？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叫什么两厢情愿暂时分房，除非这样。如果不愿意，有一方不愿意也不要这样。为什么要分房呢？不要这样，除非你要专心要进食祷告寻求神，除非你和神在一起，其他的都不可以。以后仍要在一起，你看，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情不，什么叫情不自禁？你控制不了自己，魔鬼引诱你们，对不对？就离开了你的丈夫，离开了你的妻子，万万不可。在婚姻辅导当中，为什么有些婚姻啊，这个加速了分离？就是两个人吵架了，女方会回到妈妈家里，一待两个月、三个月，一待半年。弟兄姐妹，这个人呢有肉体的需要，有肉体的满足啊。一个强健的人，都有夫妻生活的渴望，这个减缓压力啊。这是肉体的需要，结果一待三个月不回去，我说你得回去了，这个姐妹啊，跟你妈妈说，我妈妈也不让我回，我说不，你要回去，你回去这一趟，和你的丈夫好好在一起，当然我就不能直接说，对不对？我说好好在一起，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不对？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甜言蜜语，阿门。需要智慧，弟兄姐妹，格外的需要智慧。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那就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因为什么？因为是一体，一个是圣洁的，另一个一定是圣洁的，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的儿女都是圣洁，我们的丈夫妻子都是圣洁的。阿门。不要离婚，不要分居，不要批评指责抱怨，不要背后说你丈夫说你妻子的坏话，你的家里不应该有任何贬低的负面的指责的抱怨的批评的话语，不能有，记得不能有。啊，你说那他有错误他不改怎么办？欣赏他，鼓励他，说他不是这样的，你说他不是这样的。啊，我的丈夫爱抽烟，他有一段说，哎呀宝贝儿，你真的改变了，你看你现在不怎么抽烟了。他说，哦，我没想起来，是你没有，你的烟瘾越来越小。你慢慢说他说他说他，他的烟瘾就越来越小。你慢慢说说，你看你的话语多大的力量，对不对？你说的丈夫不愿意回家，我辅导过一个人，我给他传的福音呢，刚传福音也没多久啊，传福音。我说你干什么呢？ 那都晚上半夜了，他给我打电话，我看手机响，我就打过去，我说你干什么呢？我在我家楼道里走廊里。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半夜了，我喝酒了，我不敢回家。我说你回家怎么了？我回家就是回家，我太太会怎么怎么，我会骂我，会指责我，会怎么？我说你没事回去吧，没事，你先进门先道歉，对不起，我喝多了。你看吓得年轻人呢，不敢回家。这都多年过去了，就我的一个好朋友，你看他就是这样的生活。那个妻子呢，那不能看丈夫有一点不好，那不能这样，是吧？就像没发生，他喝多了，你就像没发生一样，照顾好他，耐心在爱里面说，以后少喝酒啊，对身体不好啊，哎，知道吧？然后我们祷告，你慢慢就改变，要忍耐着祷告，忍耐着让你的丈夫、妻子啊祷告，啊改变，阿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男人往往在家里占了上风，对不对？女人也有占上风，但是一定要知道，男人占上风要格外爱你，占上风的目的，你的女人、你的妻子爱你，对不对？不和你争，不和你吵，那你就要格外爱她。那个女人做占上风，凡是要做决定，不让丈夫说话，注意，你影响了你丈夫的成长，你影响了你丈夫的成长，不能这样。你要学会让你的丈夫做决定，因为我发现这个夫妻之间呢，有些时候这个女人比较成熟，因为男人成熟的往往都慢。你要学会让你的丈夫做决定，好不好？决定差了怕什么？哎，这决定不对，哎，你们两个在一起分析分析，把你的对告诉他，让他继续判断，这样让丈夫成长。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人都以为尊贵，床也并无玷污，只是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注意，我发现了有很多这样的人，什么人？家里的日子过得平平常常，她想去外出闯一份事业，让老公待在家里，信主的呀，在外面和人家创事业搞团队，闹得风风雨雨。这些年这样的特别多，尤其是姐妹，哎，弟兄也有。我要告诉，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婚姻的圣洁极为重要。如果你行了不好的事，你以为你能得着一些，我告诉你，你失去的比你得着的要更多。我为此这样的事情我辅导了也不少。哎呀，那我的丈夫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那我怎么办？你这那不是理由，这不是一个理由。我们不能顺从这世上的风俗，这还了得？顺从世上的风俗，那不都败坏了？阿们。婚姻是圣洁的，婚姻是一体的，婚姻是人人都当尊重的。阿们。你的丈夫不可以让任何人说他坏话，你不能允许，你也不能允许你说你丈夫坏话，对他有任何负面的看法、负面的评价，不可有。那你对你的妻子也是这样，不可以说你任何人说你妻子不好，不可以。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也没有权利，当他们说，你要告诉他闭嘴，不要这样说，我很爱他，他特别好。阿门，一定要这样。你要不能这样， 在话语上在保护你的家人，保护你的婚姻，都会制造很多麻烦。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不好？彼此相爱，相互敬重。敬重这里没有说你的丈夫好你就敬重他，你丈夫好 no, 敬重让人成长，让人改变，爱他让他改变，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改变什么意思？成长。阿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家庭，这是家庭秩序。家庭秩序在哪里？在真理上顺服，一定是在真理上顺服。你的丈夫吃喝嫖赌你顺服他，那就很麻烦。你的丈夫要偷杀抢劫你要顺服他，那很麻烦。记得，如同顺服主，我们顺服主顺服的是真理，你明白吗？顺服的是真理。所以有很多教导，你要顺服你的丈夫的，那我不是这样。你要想一个找一个能顺服的，那你们就彼此进入真理，有智慧，智慧的言谈，智慧的判断，智慧谋略。阿们。好，我们读一段夫妻恩爱宣告词。新生命每日宣言，夫妻恩爱宣告词。创世纪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如同亚当夏娃一样，我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是神爱的创造。神设立婚姻乃是设立爱的共同体，生命使命的共同体，有神伟大奇妙的祝福在里面。我和我的丈夫妻子是骨中骨肉中肉的关系，我与我的丈夫妻子共同拥有一个生命，拥有一颗心，拥有一个使命，我们是一体，是一身，是生命完美而结合的关系，是生命完美结合的关系，是永远不能分开的整体。谁说能分开？神所配合的不能分开。什么意思？你活在神所配合的夫妻关系里，神指的是这个关系，不是指的哦。我再讲一遍，我刚才没有说，不是讲的神指定一个哦，你这个女儿啊，嫁给王老三，王老三是我给你预备的，不会这样做。那你做妈妈的，你会指定一个吗？你会指定一个儿子，你一定要娶那个隔壁的小菜花，对吧？可以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样，让他一看心里欢喜的才可以，对不对？我爱我的丈夫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他是我最亲爱的，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力量。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是你生命中最大的力量，我的心里依靠他，他在我心里的分量超越了一切。一定要这样认定，我爱他超越了自己。我们的使命就是活出爱的大能。神设立婚姻就是让我们活出爱的实际，使我们在爱中彼此成长，在爱中彼此成为力量，在爱中胜过一切难题和挑战，在爱中迎向更加荣耀美好的未来。注意， 你们在创造一个未来。如果一个家庭不创造未来，弟兄姐妹，那真的是没有活出夫妻合一的力量，这个力量太大了，真的亏损太大。我坦然承认，人人都有不足，人人都需要被饶恕、被接纳，人人都需要被认可。谁？你的丈夫、你的妻子，都需要被鼓励。正是我与妻子、丈夫中间心贴心，一切不足就都不见。正是因为我们活在爱中，彼此都是可爱的、美好的、完美的。只记得在爱中是完美的。哎，你要回想你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对不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欣赏丈夫妻子的缺点，这正是我们表达爱的原因，对吧？如果你的丈夫如此完美，还需要你爱他吗？需要你表达爱吗？不需要。你要知道他有缺点，这个爱才伟大，才需要你的爱。我接纳他的过错，因为人人都不想犯错。哎，他犯错了，不是故意犯错，你就不要再横加指责、再批评，你就不要再把他的伤疤再揭开。他本来已经犯错了，不是故意的，做错了，投资失败了等等，你就不要再把他的伤疤再揭开。每天说，每天说，这个男人还有没有再做任何事情的信心和动力？还有没有再重新这个让这个家再崛起的勇气？有没有？没有。人人都是在不完美中开始全爱的生活，在不完美中开始全爱的生活，全都爱。哎，我不但爱你，你的亲戚朋友我都爱。这样都是在成长中让家更伟大，记得，让人更有智慧和谋略，更有梦想和挑战困难的精神。阿门。所以夫妻之间彼此相爱、彼此欣赏、彼此尊重，在一起成长，你会发现你们越来越能挑战难题，胜过环境，胜过一切问题。阿门。没有你们不能做的事。我正与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携手，正与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并肩前行。我们是在爱中开始了奇迹之旅，开始了荣耀之旅。我们正活出爱的力量、爱的智慧，活出合一的力量，一同带领全家不断的进入新的境界，不断的进入新的领域，开始持续蒙福兴盛的人生。夫妻恩爱是身体健康的关键，因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夫妻恩爱甜蜜，让人更有智慧，充满活力。夫妻同心，就能胜过一切挑战，并且不断踏进新的领域，实现更大的成就。我正与我的丈夫、妻子活出爱的力量，这力量使我们不断踏进新的领域，赢得更大的祝福。哦，这个重复，因为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我们在凡事上都共同谋划、共同决策、共同行动，以属天的智慧来，以属天的智慧来表达一致。因为我们同有是同一颗心在面对世界。哎，我们是属天的智慧表达的是一致。今天你遇到我提到某件事情，从我口里出来的和你遇到我的太太口里出来的要一样。阿们。不能说，哦，我的丈夫说的不对，我的妻子说的不对。 No, 永远不要这样做。是同一个使命在建造家庭。生命里的合一有胜过一切挑战的能力。我爱我的丈夫， 是他梦想的支持者，我总是给他最好的建议，使他被尊荣有力量。我在建造一个家，一个有真理、有能力、有信心、有梦想、有正确信念的家。记得，两个人是开始建造这个家，越建造越牢固，越建造越辉煌荣耀，越建造越有影响力，越建造越在你家里要培养出了大人物。你的丈夫被你培养，记得，你的丈夫被你的口培养，被你的信念培养，你的妻子被你的爱培养。建造一个有知识、有见识、有智慧的家，建造有积极行动力的家，释放影响力的家。我们活在爱里，表达的是智慧。我们的家是培养人才的家，不断成长、不断蒙福、不断兴盛的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的机会好不好啊？对你有帮助吗？所以这些宣告词啊，有几个错误，就是太忙碌了，改了一遍都没改好。嗯，我再把它整理要发出来，大家一定一定要好好读，一定一定要知道这个家要被你的口建造，你一定一定要做姐妹的要知道，你的丈夫被你的口建造是能成长，使他变得更优秀，超过所有人。你的妻子也一定能够被你见到。阿们。两个人在一起干啥？在爱中建造家庭，这个家庭被建造，记得你们才有成就，有巨大的成就。哈哈哈哈哈哈，牧师讲的跳蜜罐去了，哈哈哈哈。从来没听过太好了，心都融化了。牧师是万能的，哦，牧师不是万能的，哈哈，牧师太优秀了。啊，有帮助，但是太晚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不晚。阿门。所以我们这用这19天的时间。改变生命，一定要改变生命。阿们，免得我们按下葫芦起来瓢。哎，很多弟兄姐妹，你刚给他祷告完这个事儿，过两天又那个事儿，过两天那个，不再这样了。早听到这个真理就好了，那是没事儿都来得及啊。嗯，最好夫妻已经全家已经是的。啊，我怎么感觉每天讲完道你们都说太好了，是这样吗？啊，每一天讲完道都说太好了，没听过，怎么总是这样？啊，帮助太大了，怎么总是这样？你们是不是恭维我啊？嗯，是真的吗？哈哈哈哈哈哈！啊，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哈。感谢赞美主。好的，那弟兄姐妹有要做见证的吗？可以举手做见证，好不好？这几天你得医治，或者夫妻关系，或者听了讲课，有哪些感触都可以说啊，说一说。哈哈，太晚了，这到早讲15年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讲给别人啊。我听姜牧师的道一个月，越听越想听，越听身体有力量啊。嗯，牧师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牧者呀。我们能有福听啊，听到真理，阿门。哎，这个话我愿意听。哎， 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真理的道就好了，现在六十多了才知道，也才知道。谢谢牧师。没关系没关系，不晚啊，弟兄姐妹啊，不晚，都不晚。你看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是不是犯了我讲的那些错误啊？嗯，没关系啊。好，这个羊请说。
来，羊这位姐妹你继续说，来说简短一点啊。
啊，我就想说啊，就是我也知道夫妻关系是彼此应该祝福的，但是当我老公说脏话的时候，我里边有时候就会想，不是骂我的，我不接受是骂魔鬼的。但是有时候他说的太多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如何为他祷告，就是因为他不信嘛，但你给他祷告是祝福，奉耶稣的名祝福的，他也说阿门。但他一要看你听到的时候，他就哦，不要让我再听到你在这听这个道了，我天天听你听的这个道，我都觉得烦人，他就让我走。但他跟他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会很难受，我又不能跟他争，我又不能跟他吵。但当他说脏话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很抵触，我不知道应该如何为这件事祷告。
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你要心存忍耐，为他祷告，命令黑暗的权势离开他。啊，有些人是顺从魔鬼顺从惯了，从小骂人骂惯了，他口都不知不觉张嘴就骂，这是来自魔鬼的力量，他里面有个错误的力量，你得清楚的知道这不是他，好吧？命令黑暗的权势离开他。啊？
他不认为这是骂人。
No no no， 他不认为那更加好，那说明他是一个好人，那是一个习惯。那是一个错误习惯，好不好？
可是我如何才能给他这个名声驱赶出去呢？就奉耶稣的名祷告使他离开就行了。
对对对对，爱你的丈夫，你开始说你越来越好啊。
他说我在恭维他。
那就是恭维，你配得恭维，你就这么好，我总是发现你的好，你确实优秀。你姐妹你要改变。好，下一位宋庆英，请举手啊！踊跃举手。
复方可以点开吗？大家踊跃举手，快一些去点开。宋庆英，复方啊，宋庆英点开了，请说。
哎，主持人，你们好，
林牧师，
你们好，林牧师啊，你今天晚上讲那个课讲的太好，夫妻这个关系，我家就是这，就是这种情况，我的丈夫，我一跟他说话就骂我。我一跟他说话，那就骂我，然后我就恨他，恨他我就瞅他，就是头几年他就是说找那个小事儿，我听他解说，其实我没看到，然后搁那么我就恨他，完事儿他现在我们俩就是说一说话，我一跟他说话一讲点什么事儿，那
好，以后要改变了啊，要祝福自己的家，好不好？以后注意。如果你的谁跟你说你丈夫有小三，第一你要说没有，他绝对没有，第二不论谁说，哪怕有这个事实你也说他绝对没有，但你心里有数知道吗？你要挽回他，你要挽回他，你要更爱他，好吧？哎，这是智慧啊。好，复方请说。
来，复方再点开一次，复方来请说。
我辛苦了，就是我听了你们哥讲这个道太好了，就是最近我的女儿也就是为了宣告祷告，她也是好转多了，她就是有点这个抑郁症，就是我帮在附近帮人家煮饭，晚上有九点钟回来。
好的，听得不是很清楚，姐妹啊，可以打字留言啊。
哎，
牧师
这儿呢，简短浓缩。
冰英，请说。
冰英，
哎，牧师你好，我做个见证，就是昨天早上，我送我两个孙女去学校路上，然后一位老人买菜，他就摔倒了，摔倒我就把我孙女送到学校，然后回来那个老人就坐在地上，他脸擦出血来了，他的手就在抖。我就过去，我说我给你祷告可以吗？他就没做声，我就说奉耶稣的名，魔鬼出去！我说发抖的体力嘛，出去！圣灵大能大力进到他身体里面， 然后瞬间瞬间灵化灵化，然后一下子我说阿姨可不可以起来，我扶你起来，然后那个老人就起来了，我就把他扶着坐到那个旁边那个边边那个凳子上去了，感谢主。
好，谢谢。
啊，先
生，先生请说。
哦，牧师好，啊，江牧师好，我师母好。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那个就是我和我的丈夫吧，他三番五次他说他要回来，他要和我和好，但是就是他说话不算话，我不知道该怎样啊。但是这一次他又是这样说，但是我
你说你回来太好了，我就盼着你回来。回来了不要
欺骗我呀
啊！
他都三番五次怎样的欺骗我，说话不算话呀。
啊，那你鼓励他，欣赏他，你说你会宣告他是你的丈夫，好不好？他回来以后在外面有什么不好，不要再提了。他悔改了，就不要再提他过去的事儿，永远不能提。回来了，也是有些姐妹啊，丈夫回来了，好不容易回来了，就说啊，你这个淫乱，你这个外面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都不想见到你。你看回来了，待两天又走，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不能再提他的过去。他既然回来了，就一切全忘记，重新开始。你说我们重新开始吧，好不好？好的。下一位还要举手做见证的吗？抓紧抓紧抓紧啊。好，请说。这个举手这个是个什么 Hi Never 十，请说，打开麦克风。这位请说。
开了，能说吗？不知道，应该是哈。何次分呢，请点开。何次分袁彩萍可以点开吗？何次分袁彩萍两位，何次分袁彩萍，你们两位谁能点开，快点。
好，那算了啊，这个不需要了，不要举手了。有些弟兄姐妹举手是根本不知道有发言呐，啊，不知道怎么发言，总举，今天举，明天举，今天举的还是你，明天举的还是你，哈哈，这不能这样啊，我们得有秩序。感谢赞美主。那弟兄姐妹都说讲得好，哎，你们也要这样讲。那接下来我为大家祷告。哎，师母给大家祷告一会儿呗。
这有需要什么问题啊？
就大家就疾病，就给大家祷告身体，好不好？大家一块领受，让我歇息一下。来，大家让师母来给大家祷告。
等一下啊，这边好像有个见证，我看一下。这位雷一香他说大有帮助，感谢主。听了江牧师的这一系列课程，我昨天上午就主动给冷战已久借口回婆家的丈夫发短信，讲软话，祝福他在老家陪老父亲的日子平安快乐。没想到他一反过去爱理不理的样子，回复了我四个字，哈利路亚，神的话大有能力。是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关于家庭啊婚姻方面的咨询也是可以的啊。我看你们这里提的问题也可以给你们个回复或者建议。对一些我只说说姐妹啊，因为我们都是女性嘛。那女性你永远要记得你的比如说你的面子呀永远都不如你维护好这个家庭 来的更重要。有的时候呢，也不要经常的，就是比如说你要一定要争个理儿，要如何如何的，这些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啊。越是在婚姻年头久的家人，越觉得家庭是可贵的。好，你们有家庭问题吗？可以打在直播间里面。在家庭生活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用智慧来处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一些小事情啊，姐妹们也不必要去太纠结。哦，分居四五年了，那分居其实是最不好的一种现象哈。能不分居的一定不要分居啊，尤其是在家里边，比如说一般的男士，可能年龄大了比较爱打呼噜哈，那这种情况呢，也尽量不要分床睡。这位毕经他说我被搅扰痛苦好几年了，对，也有一些姐妹们在微信上咨询说，什么什么搅扰，我就不太明白这个搅扰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好好的生活要被搅扰呢？这个也很奇怪。
好的，谢谢师母。还有哪些问题？有婚姻问题需要辅导的吗？我看一看啊。
啊，他你说有声音在搅扰对吧？那你要命令这个声音出去。有的姐妹们就是可能会听到一些奇怪的东西。这些呢，你如果有真理的话，很快很容易解决。你就命令这些不好的离开你，什么听声音呢、啊？那这些也不单单是，肯定跟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或者说跟你原来一种错误的领受也是有关系的。
好。
神祝二婚吗？神祝福二婚吗？祝福啊！如果是你第一桩婚姻是因为很多客观原因，或者说你自己有错误选择，这个都没有关系。记得啊，神不纪念我们的罪，也不纪念我们的错。你活好当下，往前看。像保罗说的，我是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过去。你重新愿意在第二次婚姻当中用智慧去维护家庭，去好好的过日子，神当然祝福。
好，我来回答一个问题。有人发给我信息说，如果结婚后还忘不了初恋心中白月光的怎么办？啊，这个你要智慧。每当你想起他来，你就命令这个念头要离开，这个念头要破坏你的婚姻。啊，这个念头离开，你说你得说。啊，这个什么，我的丈夫，我的妻子，这才是神给我配合的。你必须认定这个啊，必须认定这个。魔鬼特别坏，有些人在梦中常常梦见自己初恋的什么女友啊，什么男友啊，常常这样梦见，是魔鬼借着这个破坏你的婚姻啊。你的初恋男友、女友，他没有这个能力进到你的梦里，你必须知道这件事情。你越思想这件事，就会麻烦。
就弟兄姐妹们记得一件事啊，就是你已经进入婚姻了，那么你永远要记得，任何外围的事情，包括你自己脑子里想的这些事情，从前的美好的记忆也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就是包括你父母给你的建议，旁边弟兄姐妹直系亲属给你的建议， 都不如你用智慧来维护好你现在的家庭来的最重要。记得，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的一种排序。你必须记得，你现在的家庭是你用你的生命，用你全部的精力去捍卫的，去保护的。任何其他的你认为有另外一个美好的，那都不是你所要看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一个最好的排序。这位牧师，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位家人他说，我就不读你的名字了啊，因为有些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注意保护弟兄姐妹的隐私。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家人就是也就是说，可能你的配偶性格粗鲁，脾气暴躁，你如何改变对方呢？对。这个有一些姐妹就会咨询，或者弟兄也会咨询我如何去改变另外一方哈。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智慧，我们也进入婚姻几十年了，那告诉大家，你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让另一方去改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不是从心里边想自我改变，那他不去顺服圣灵的话，你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让对方改变。比如说你是妻子，你想改变你的丈夫，请放下你这种努力。如果你想改变家庭现状，想改变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整个家庭的氛围，请你先做好自己。你要努力让自己有些许的改变，而不是说你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要改变对方身上，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姐妹们，你要先做好自己，安安静静的，该做啥做啥，不要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我要改变对方。他脾气暴躁粗鲁，那没有关系，有些事情你可以稍微的看不见听不见一些，慢慢的就好，时间会改变，让另外一个对方，如果你真的做得比较好的话，你有智慧，我相信对方一定会被你影响。
好，我回答一个问题。这位家人说，他反对我的信仰，介意我奉献，财务上分裂，感情也破裂了，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你的丈夫不允许你奉献，注意，你就不要奉献。注意，你不要奉献，神看的是你的心。注意，不要因为信仰和你的丈夫，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为了得生命、得智慧，让家更好，知道？但是你说丈夫不让我信，你要告诉他信耶稣多好多好多好，那你是你的信仰，你的没有信的正确，你没有给你的丈夫力量，所以他认为你信的不好。记得，一旦你信的正确，你全家人都能看出来这个耶稣信的太好，知道吗？所以在财务奉献上一定要持守我说的这个话，神知道你爱主的心，你的丈夫不让你奉献，你万万不要这样做。家庭比啥都重要。你看，你因为信仰，我看这个家人给我留言是因为信仰丈夫感情破裂了，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家是最宝贵的。我再说一遍啊，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好，这个家人说，哎，我的丈夫不回家，我们的感情是不错的，我丈夫说我天天学习祷告，和我没话说，他去同学家浴池住，有事打电话找他，他倒是麻溜快，我也觉得自己在家舒服，这样相处可以吗？偶尔可以，但长期不可以。记得，长期不可以啊。离婚快四年了，要不要拉下尊严去跟他讲复合，也是为了孩子，但是我的前夫我家人都不认可。注意，你的家人，你的家人谁也不能代替你的丈夫，谁也不能使你的孩子像丈夫一样，你的丈夫一样让孩子有力量。你不是放下尊严，注意家人，你是活出智慧。尊严这个词没有意义，尊严这个词在婚姻上没有意义。记得，我们讲究的是智慧。
对，我接着牧师这个说哈，有些姐妹呢，包括弟兄也是一样，就说如果是两个人怎么怎么样，然后就会觉得另外一方没有尊严了。 实际上呢，就是尊严我们是可以要的，但是大家要记得，刚才我那个就是说，比起面子，比起尊严，比起你的小脾气，比起你要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比你维护家庭来说，这个排序家庭是最重要的。那当你慢慢的通过夫妻和睦把家庭维护好了，你的家庭越来越兴盛的时候，你说你们两个人放在一起的，就是说这两个拳头攥在一起形成的力量，比你自己我要一个 number one， 我要一个老大，我要一个在家里说了算，我要一个在家里边多么的会有话语权，是不是来的更重要？因为很多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因为争了一个面子，比如说离婚呐、啊，比如说如何如何做了一些错误决定，很多年之后他发现他后悔了，也就是说后来你就觉得我当时为了争这个面子，你说面子是我们说是可以有，但是比起你家庭破碎，比起你孩子成为一个单亲家庭，是不是显得排序没有那么靠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才牧师说我们要有智慧，就你要选择生命中对你重要的是什么。
好，这位家人说，妻子身体有病，丈夫不负责任，抛弃妻子十年，外面有人了怎么办？你像这种情况，一定是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首先说不是一个问题，他又不信主，你们又没有很好的沟通渠道，那你就愿意祷告就为他祷告，这个谈不上责任不责任的问题了。已经分开十年了，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一定要看开了，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如果有沟通的话，你想让他回来，那你就为他祝福，没有别的办法。婚姻有出轨，心里有隔阂怎么办？虽然都回来了，注意，请注意一点，人人都会犯错，虽然这个错有点大，但是因着你爱他，因着你们两个要共同迈向更把家建造一个荣美的家啊，共同开拓美好的新生活，你要忘记这些，你要常常祷告，奉耶稣你们出去，我的丈夫改变了，他浪子回家了，他是新造的人了，在我心里如同没有犯过任何错一样，我的妻子如同没有犯过任何错一样，必须这样。那要不这个错误的力量在你们两个里中间那不起。
牧师，这边有一个问题，这个姐妹她答了两次，她说老公在外面上班，家里呢还有孩子需要陪伴，妻子应该在那陪边。那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建议啊，那我们选择的排序还是以家庭为重，那你们夫妻要商量，如果你丈夫那边的工作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希望你能够跟孩子挪移过去，那希望你们来考虑这个啊。如果是说，也就是说当夫妻长期因为工作不在一个城市，长期分居，包括孩子只在父亲一方或者母亲这一方的话，这是非常不建议的，非常不建议的。还是那句话，当你们夫妻选择家庭为重的话，没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那如果孩子可以允许，你可以允许，那还丈夫那边相对工作比较稳定比较固定，那你们可以搬到丈夫那一边，家庭团聚，婚姻稳定稳固，这个比任何其他的选择都重要，还是婚姻家庭排序第一。
那你看有些人讲，我看刚才有留言我没找到，说和丈夫的是和自己的丈夫学历不一样，观念不一样，还有留言说我的丈夫比我的退休金高，哎，这都有矛盾。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呀，你的丈夫退休金高和你的退休金少，这和爱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能比这些事情？要比爱呀，谁的爱多谁才伟大，谁的爱多谁才有价值啊？没有你没有退休金高的，人家照样活得很好。不要这样，学历算什么东西？我说实话，那学历高有什么，学历高可当然好，但是学历高不代表优秀，我告诉你，我见过各样学历的人，对不对？不代表有智慧，不代表有情商，不代表有智商，不代表有为人处事的能力，是不是？不代表有真理，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那你要这样，你像我们家，我说句实在话， 那我做传道人哪有钱挣？我前些年这师母做点微商，我说哎呀，这咱服侍主啊，这个孩子上学各方面的这个钱呢、啊，父母师母说我养你没事，为主做吧。你看，那应该按说我就应该很自卑，因为啥？整天背着包到处跑，这讲讲那讲讲，对不对？没有收入，那不是这样的。那他爱我，他有师母这样的话，那我就更有力量，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弟子，我们要做有价值的事情，不在乎谁有钱谁没钱，不是这样的。夫妻两个是一体的。好，这位家人说，丈夫染上了艾病，染上了艾滋病，我们分床几年了，还是在一起吃饭住宿，这样可以，当然可以为他祷告，那信主啊。这位家人说，婆婆很强势，总是要儿子的关注，总是干预小家的事，丈夫也是和家人离不开，和家人紧紧联系，那很好。但是你要告诉你的丈夫啊，你要有些事情，我们是我们自己的私事，不能和这个父母说。一个是说他们承受不了，他们会判断错误，对不对？第二个是他们的眼光和我们不一样，本来很小的事他们认为很大，那就不行。感情破裂，分居四五年了，还要勉强维持吗？很纠结，很痛苦。你感情破裂，你怎么知道什么叫破裂？对不对？如果他是你的丈夫，你要靠智慧，要靠的是智慧，记得靠的都是智慧，一定都要挽回来。牧师讲的我都认可，但半条命都为他搭进去了，还需要把他请回来全搭进去吗？那这就是你的选择，就是你没有能力，你没有智慧改变你的丈夫。你们在一起，夫妻在一起，夫妻之间在一起，不是一个共同成长，忽略了共同成长。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结婚十年，越结婚越，很多人越结婚怎么样，越在婚姻里越看见这个人结婚之前光鲜亮丽，结婚三年五年一看这个人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妻子总挑他毛病，他后面还有个妻子的团队，岳父岳母整天挑他毛病，一家人坐在一起总是谈论这个丈夫，哎呀，我这个女婿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就完了，一个人就废在了一群没有真理的人的口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嘛，对不对？以为这个女儿找了一个什么对象，对不对？
家人们记得哈，刚才接着牧师说那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说你可能扮演妻子，你也可能扮演女儿。那么当你们家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大家切记一个话题，就是不要谈闲谈，莫论人非啊，这是世上的话。但是你要知道，人是个灵，当你们扎堆儿有意无意的去说对方好坏去评论的时候，这个灵他能接受得到的。当你说他的缺点的时候，这个缺点就会逐渐在你们家族当中扩大化，它会形成你们家族团结和凝聚的一种障碍。所以说世上的话呢，虽然是经验，但是呢可能从一辈一辈传下来，这也是人生的哲学经典。所以在一起呢，不要谈论别人的坏话，即使对方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不要去一起去谈，越谈你们之间越不团结。
你的家里不要谈论张三李四这好那不好，即使是亲戚朋友都不能谈论这些，要谈论什么？谈要你要说话，就让你的家人有力量，有方向，有梦想，有行动力，有学习的能力，让家人变得更聪明。知道你的话语要让你的家人变得更聪明，相反你倒了一堆垃圾，把社会上的这个新闻那个道理讲了一大堆，浪费了你家人的大量时间，而且什么，特别是影响了他们积极思考的能力。我再说一遍，积极思考的能力。 很重要很重要。你要锻炼培养你的家人有积极思考的能力，你不要把垃圾都倒到他们脑子里，倒到他们的心里，每天倒每天倒，这个人就废了。
我们连续九天呢，牧师一直在教导大家如何正确说话。那大家要记得，你听明白了，你要去做，你的家、你自己，包括你的未来才会越来越好。
好吧。
牧师这边有个问题啊，这位家人他说，哦，他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他说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职高，丈夫在外地上班，妻子应该怎么办？好，那你这两个孩子都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哈。他是可以能够自理的，你抽空呢一定要陪伴一下。
那、你们家一家人要生活在一起，任何分开都比不上住在一起更好。你知道你孩子每天和爸爸在一起，他得着那个力量，你和你的丈夫一起，彼此得着那个温暖照顾，超越了金钱，超越了金钱。牧师师母好，请问我丈夫起诉我四次要离婚，我要顺服吗？这个是说的什么意思？你顺服，我刚才讲了，顺服的是顺服真理，你要相反，你要祝福他，你要爱他，祝福他，好不好？这离婚这哪是，这是败坏。好，现在有病人需要祷告，现在我为你祷告，你怎么祷告？记得怎么得医治。如果你哪里不好，刚才我看有人肾脏不好，哎，红霞姐说的好，不顺服，把他爱回来，就得这样。好，我刚才看有人肾脏不好，肾脏不好，你这样祷告，你用意念，意念心里想着用力在肾脏上来，一下子用力，这样这样，意念用力到肾脏上，好不好？相信什么？相信。边用力到肾脏上，心里说出去出去出去，好不好？意念，这个意念怎么来？就是你解大便解小便的时候不是要用力吗？你现在不要把力量用在你的肛门上，用到直肠上，要把力量用到你的肾上，是一样的，好不好？来，现在我祷告，你要用力，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现在从这人的身体里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用力了没有？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从这人的身体里，现在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阿门。现在检查你的身体，跳一跳，蹦一蹦，检查身体，快点检查你的身体。现在检查检查，跳一跳，蹦一蹦，快点。阿门。别着急啊，有疾病身体不好的家人啊，我们拿出几天的时间来，我们这个活动嘛就结束以后，我拿出时间来专门为病人祷告，因为我知道又一批病人呢进到直播间啊，没有问题啊，弟兄姐妹啊，没有问题。 我们会尽心竭力的帮助每一位，阿门。因为身体是宝贵的，健康是宝贵的，赞美主。好吧，我们希望在我们平台上听课的家人全方位的都兴盛，全方面的都兴盛，阿们，富足喜乐平安，我们希望是这样，活出属天的智慧，活出属天的福分，活出属天的荣耀来，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阿们。那啊，全身都轻松啊，有人开始做见证了。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到这里。